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马太的记载以及人生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人对某人或某事的回应，总是依据各自的立场、观念、习惯、身份或是喜好等等。对主基督耶稣也不例外。比如门徒是出于对主基督的信心，相信他就是从神而来的弥赛亚，是他们的父子。所以尽管有时略显迟钝与愚顽，但却总是能及时求主相救。故乡拿撒勒人自以为很熟悉主耶稣，所以态度轻忽，并不尊重这位大先知。希律王良心有愧，所以呢，表现出疑惑和惊慌。众人指望持饼得饱，所以四处追随。迦南妇人虽有灵性，但神学有误，再加上摆不正身份，但稍经点拨，即能悔悟等等。其实我们个人也差不多，本能的反应往往直接影射出我们生命的真实状况。故此呢，作为主基督耶稣的门徒，我们就必须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断的被真道归正，培养敬虔的属灵习惯，摆正自己的身份与位置，从而使主更多，爱主更深。否则，我们就难以成长，走不好这一生十字架的信仰之路。这其中有一个群体，基于同样的原因，始终与主基督耶稣为敌，就是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是，自认为是真理与正统的传承与捍卫者，又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故常试探、刁难与抵挡主耶稣。这次更是联合了撒都该人前来试探，要求主基督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今天的正道经文所记载的就是与此有关主的回应。经文只有四节，与12章38到42节颇为类似，其中二三两节自成一体。故此呢，以下的正道就以另外的三句经文为题，依顺序展开。继续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哦，天父，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就大大的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主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生命的亮。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话语中被更新，信心被坚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第一句经文在马太福音的4章7节，是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马太在16章经文的一开始就点明了法利赛人此次前来的目的是要来试探耶稣的，可谓不怀好意，来者不善。为此呢，我们就先从试探这个基督徒常接触和使用的专业词汇说起。所谓试探，我们可以从动机、目的和根源三方面予以识别。就动机说，试探一定是出于不良乃至邪恶的动机。就目的说，试探一定是为达到邪恶而非良善之目的。就根源说，试探一定不是出于神，因为神也不试探人，而是出于撒旦或是人的私欲。就像魔鬼当年在旷野试探主耶稣，或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试探神一样。试探可能对人，也可能对己。法利赛人此次前来试探，照样是出于不信与不敬，想拿主的把柄，以便继续与主为敌。 旷野试探结束的时候，路加记载说，魔鬼就暂时离开了耶稣。现在呢，借着法利赛人又回来了。由此可见，基督徒的一生实在是属灵征战的一生，而不是一次得胜永远得胜。在主耶稣既是如此，在做门徒的我们就更是如此了。我们切不可懈怠啊！法利赛人这次可不是单独前来，而是联合了撒杜该人一起来的。表面虽比较平静，背后却颇有点气势汹汹。这两个群体都属于当时的精英阶层，在神学、社会地位、影响力等诸多方面本有许多分歧，平时呢并不怎么融洽，如今却因着一个共同的敌手走到了一起。撒杜该人主要由祭司构成，属于当时犹太的上层社会，积极与罗马统治者合作，在神学上可以形象地称为自由派。法利赛人则由文士等所谓敬虔人士构成，严守律法和遗传，在民间颇有威望，神学上可称之为保守派。尽管他们之间存在许多不同，甚至在一些方面严重对立，但却在抵挡主基督耶稣的真道上不谋而合，化敌为友。罪人呢，无论有多么不同，但在抵挡神、抵挡主基督、敌对福音真道上却总是一致的。这正显出人性的罪恶，世人无一例外都是罪人。教会和基督徒同样不可掉以轻心，以为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使徒彼得一不小心就站到了魔鬼的那一边，别加摩教会有人服从巴兰一党的教训等等，都是我们的禁戒。若不警醒祷告，是很容易陷入迷惑，给撒旦留破口的。故当兄弟教会受逼迫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以主内兄弟情谊、基督的国度为重，即便有一些分歧或不同，此时都应当先放下，为征战与艰难中的肢体恳切祷告，这才符合圣徒的体统，配得上兄弟的称呼。主耶稣在旷野得胜魔鬼试探的时候曾宣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主祷文也教导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一定要小心，不可犯罪试探神，也不要轻易落入试探之中。你可能觉得这怎么可能，但不信的却是我们有意无意间常会落入这样的境地。比如有人会强求神迹，就像这里的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一样。神迹是什么？目的为何？神迹乃是神做事的记号，是为彰显神的荣耀、作为与全能。主基督耶稣行神迹，不仅是为人的益处，更是为显明他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是天国的君王，具有属天的荣耀与全能。正如约翰福音在主耶稣与迦纳婚宴变水为酒后所加的评注，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神迹绝不是为满足人的私欲或好奇心，凡抱持这类心态而强求神迹的，就是试探神。神迹固然有助于激发或坚固信心，但也不一定必然如此。法利赛人就是例证，他们见了这么多神迹，不是依旧不信吗？主耶稣曾对多疑的多马说， 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圣经记载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虽不是我们亲眼所见，但却都是真实的见证，足以产生并坚固信心。为什么偏要刻意再穷呢？信心不能总靠刺激维持，否则只会导致神迹的效果越来越弱，人心呢反而越来越刚硬。当然，如果真有需要，即便不求，神也一定会显神迹的。再比如，有人会强求主一定要为自己成就，或是一定要按自己的意思成就，甚至扬言不如此就不再相信了等等，这同样是试探神。说白了，这就是要挟神，把自己凌驾于神之上。我们的祷告为什么一定要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呢？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合乎主的旨意，否则就是妄求、强求。我们也一定要把结果交给神，愿主的旨意成就，就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那样。神不仅有完全的主权决定是否应允，或是怎样应允，以及在什么时候应允我们的祷告，而且同时有无限的智慧，知道如何为我们成就才是最好的。这些都不是我们能测透的，为什么要强求呢？我们自以为急或好的，其实未必真急真好，唯有神的旨意才是最完美的。当然，我们都可能因无知、焦急或一时糊涂而求错，只要存敬畏与谦卑的心，及时知错悔改，就不会陷入强求而试探神的网络。愿我们都能学会全人交托，殷勤祈求却不强求。还比如为一件事反复求问，即便主的心意已经显明了，通常的情况下神的旨意并没有那么难明白。圣经讲到牧者的指导，陈述兄弟的建议，常识包括属灵的和属世的环境等等，都能有效的显明神的旨意。反观我们一再求问，看上去似乎很近前，生怕不明白神的旨意，但实际上多是不愿意接受神所量给我们的，总希望神能改变心意，换一个满足我们私欲的。这不就是试探什么？神岂是反复无常的吗？当然不是。所以一旦清楚了神的旨意，就不要再纠缠于此了。如果一时接受不了，就赶紧把祷告换为祈求主改变自己的心意，能早日顺服。有时呢，神似乎真的改变了心意，那样的时候就更要小心了，灾祸恐怕就在眼前了。以色列人哭嚎着不愿进入迦南地，神应允了啊，这个应允打引号了哈。结果那一代人不得不漂流旷野，再也没有进入的机会了。使徒保罗为此教导我们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愿我们能谨记在心，在主面前长存敬畏谦卑的心。第二句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的2:14，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法利赛人与撒杜该人之所以屡屡与主为敌，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不信， 他们属灵的眼睛是瞎的，只凭着血气与外貌认人，当然就看不出站在他们面前这位所彰显出神的荣光了。主基督耶稣责备他们只有属世的眼光，能使自然天下会预报天气，但却毫无属天的眼光。已经见识过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不仅始终未能认出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一位就是弥赛亚，反而呢处处与之为敌，令人既愤慨又遗憾。主耶稣所讲的比喻与我们民间所谓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是一个意思，乃是大自然的规律，是神在创世时所安置在其中的。因此呢，只要看到这些自然规律，人们就能从中领略神的永能和神性，从而归荣耀与造物主神。面对面前这位道成肉身的创造主，被认为是无知小民的门徒能认识并追随，犹太人的官尼格迪姆能谦卑求教，被开眼睛的瞎子能认出是先知，甚至外邦人都能求起施恩。但作为犹太人中的宗教精英和律法教师的法利赛人与撒都盖人竟有眼无珠，不认不识且与之为敌，确实令人不可思议。原因呢却也不复杂，无非是固执己见，自以为是，不肯谦卑，再加上害怕利益或名声受损，于是内心越来越刚硬，越来越难以悔改回头了。基督徒同样可能属乎血气而不属灵，就像那个问题多多的哥林多教会中的许多人那样。以下是几个常见的导致属血气而不属灵的原因，愿我们能保持警醒。一是固执己见，自以为是。人都有自己的观念、习惯、喜好等等，并且各不相同，各有特色，这实在是神难点，也是神之丰盛，也是神之丰盛的体现，我们应当为此感恩。但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罪的污染，这些观念、习惯、喜好、使命却不一定都合乎圣经，也不都与我们的生命有益，所有这些不对无益的都应当尽早撇弃，回归圣灵感动之路。这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最重要之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认识到这些观念、习惯、喜好、使命往往只适合于你，是神所托付给你的，并不适合于其他的弟兄姊妹，所以呢，不能强求别人都与自己相同。如果我们不是这样，而是固执己见，因为只有自己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的，一副真理在手非我莫属的模样，或是强求别人与自己保持一致，就很容易落入血气之中，与人与己都有害无益。凡涉及真理的要坚持，但也要有爱心，不涉及真理的就要求同存异，彼此接纳。二是不要贪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一旦爱世界当然就不属灵而属血气了。今天的基督徒常见的问题之一就是既想要天国永生，却又不想放下世界，受处两端。但主基督在登山宝训中早就警告过门徒，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纵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既要又要的结果 一定是被世界掳去。千万不要存侥幸心理。生活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身处中产阶级与繁华的大都市的我们就更要小心了。这世界的诱惑是如此之大，魔鬼尚且用以试探主，我们要靠主得胜并不容易，我们怕是都有体会呀。三是不愿付代价，怕受损失。这一点呢，往往与爱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基督信仰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十字架，即舍己付代价之路，没有其他坦途或捷径。企图以小博大，或是偷机取巧，都是不可能的，因为神不可能被欺哄，世界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面对那些受逼迫的教会，特别是那些被捆锁的肢体，我们有时不免疑惑，真有必要付这么大的代价吗？这值得吗？我记得一位牧者是这样回答的，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阿们，确实如此，因为圣经就是这样应许的。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也正因如此，我们才应当注目向天而不是向地。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在我们当前所处的环境中，这一切再明显不过，随时可能要面对。我们可以也应当祈求不遇见这样的征战与艰难，但主若定义，就让我们坦然面对，默然不语，因为那实在是主赏赐给他所拣选之人的一份特殊的荣耀。第三句经文是马可福音的10章34节，过了三天他要复活。主基督耶稣断然回绝了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的试探，没有显神迹给他们看，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既然这些人怀着不良的动机与目的而来，又已经看见了主所行的许多神迹，多满足他们一次又有什么意义与益处呢？这些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需要的不是更多更大的外在神迹，而是那个敬畏谦卑与悔改的内在神迹。主基督耶稣之所以称当时的时代为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是因为当时的时代悖逆，不认识忠于独一的真神。即便神的儿子就站在他们面前，就像眼下前来试探的法利赛人与撒杜该人这样，但这恰恰是整个旧约圣经的核心。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尽管没有看得见的偶像，但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所敬拜的却是他们自造的假神，因为他们相信与固守的是与圣经相违背，与主基督耶稣相敌对的。当今的时代岂不同样是邪恶淫乱的时代吗？就现象说，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时代有形无形的偶像林立，古老的依旧如故，就如雍和宫的香火，现代层出不穷，就如各类粉儿所显明出来的。教会同样深受其害，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今天有多少教会不宣讲真道，反而谬讲神的道理呢？有多少人将天国与地上的国混同，将末世与现实混同， 将信仰与个别的人或事紧密捆绑在一起呢？有多少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却不相信神迹奇事，不承认圣经的，不承认圣经的无误与权威呢？求主洁净他自己的葡萄园，兴起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的勇士，振兴福音真道。当然我们自不必灰心，即便是在亚哈作王的邪恶时代，神依旧为自己保留了7000人，今天同样保留着。只要我们持守真道，不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就是真正属神的子民。在某种意义上说，主基督再来之前的每一个时代都可称为邪恶淫乱的时代，因为罪恶与魔鬼依旧活跃在世上，人性不会改变。尽管如此，但神却始终掌管万有，并没有丢弃当时的时代，也没有丢弃现今的时代。主基督耶稣向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宣告，他们依旧有机会在不久的将来看见那个最大的神迹，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可惜的是啊，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后来确实看见，但依旧不信，不仅没有悔改，反而捏造并传播谣言，继续与主基督与福音真道为敌。说复活是最大的神迹，是因为就人而言，复活超越理性、科学与常识，是前无古人但却后有来者之事啊！只是后来是要等到世界的末了主再来的时候。就主而言，正如使徒保罗所宣告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就基督徒个人而言，复活也是我们在当下就可以经历到的神的大能。因此就基督教信仰而言，复活乃是其核心教义，是福音真道必不可少的基要真理。复活是神所命定胜过死亡的唯一途径，死则是由罪而来的，没有复活，罪与死的问题就不能彻底解决，我们的信仰还有什么意义呢？正道至此，我们就引用使徒保罗有关基督耶稣复活与我们信仰的意义及重要性的一段经文作为结束。唯愿我们在主日不仅是纪念主基督耶稣的复活，而且在信仰之路上能实实在在地经历着复活的大能，并靠着这复活的大能，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站立得稳并得胜有余。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19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宗教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中，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哦，天父，感谢你保守以上时间借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主啊，求主使我们能从这段经文中保持警醒得警戒，不要犯试探神的罪。主啊，愿我们真的能够在神面前长存敬畏又谦卑的心。主啊，愿我们 真的相信圣经中所记载的那一些，因为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有福了。也愿我们能在今世就经历这复活的大能，是吧？因为它就运行在我们的中间，是吧？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早日结束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能够进入新堂，我们能够一起敬拜，是吧？求你为我们开出路。在这里我们也特别的纪念那些在征战中与艰难中的教会，是吧？特别是那些被捆锁的肢体，像王一牧师、张成林长老啊，西安教会，还有金明日牧师、高颖佳，还有王仁他们等等，是吧？求主你特别的看顾他们，保守他们，坚固他们，也求主你保守祝福你自己的守望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